他说啊，佛陀这么告诉弟子们说，你看看吧，就拿我们吃的盐巴，盐巴多么重要，我把它撒一点下去以后，吃的东西觉得很有甜味的，不是吗？对，所有的好吃都是在甜，在盐巴里头。所以有一个人就拿来一个盐巴，整把就往嘴巴里头吞，说这个东西一定很好吃。他吞下去以后又咸又苦，赶快吐出来。他奇怪，刚刚那么好吃，为什么现在不好吃呢？他的意思告诉我们，这个生命世界里头，你知道形成这个生命世界就是这么巧妙的，它产生的。但是如果你一旦执着它，认为这个生命就是我，就是全部的时候，你吃下去一定是苦，而且是不能入口的，马上就会吐出来的。然后我们看了以为它很可笑，它就这样。那么当我们能够超越到我们有限的生命，也能够接触到空无边的这个部分，那时候我来看这个有限的生命，又同时看到这个空无边的这一部分，而在那个地方看到了那个所谓的统一啊，就是协调性统一性的这个本质的时候，就像华藏世界一样，这个本质的时候，其实众生是平等的，是用我们特有的一些规范，然后我们才用这个东西来衡量，才产生你跟我不同，这样比较好，那样比较好，才产生不平等。其实众生是平等的，赚多一点钱的人跟赚少一点钱的人，学位高一点的人，学历低一点的人，住得好的人跟住得比较差的人，瘦的人跟胖的人，平等的。这个平等并不是在于谁岁数活得比较长，谁健康检查出来比较好，不是，但是它是平等的，都在那里，都在他自己的那个本质里头得到完整性，都在他自己的本质里头得到了那一份法喜，很难表达这个部分的。那这个部分你看到，你去读禅宗的所有的那些典籍的时候，你就看到了他们表现出来了，正是这个样子啊。你看啊，这个故事我讲过多少次啊，再趁这个机会再讲一次。庄子里头大宗师有这么一段故事，说子綦跟子瑜这两个人是好朋友，可是子綦生病了，子瑜跑去看他，哇，千里迢迢是好朋友，现在分得很远了，还是去看看这个老朋友，这个啊，他生病，他生的是什么病呢？我在想，大概是那些就是驼背，大概骨质有问题，关节有问题，所以他就一直驼，一直驼，驼成一个像背已经隆起来了，那个背哈、啊、上面的筋哈、啊、都可以看得到，那背整个都是弯的。他的碰到这个子瑜来看他的时候，他呢，看着他，然后自己跑到那个井子的旁边，然后照照自己。子瑜就问说，看你长成这个样子，你一定很难过吧？他跟人讲，我有什么好难过，没有，你看他把我长成这么歪成这个样子，你看已经快要圆成一个轮了，他如果再弯一点的话，我就拿来挂马车，所以不需要马就可以走了。他说：“你看我这只手弯成这个样子，简直再弯一点点就变成弓了。我可以拿这个弓拿来打小鸟烤着吃。我们会认为他很不幸，他却没有不幸。所以，这一些在现代从事心灵工作的人，共同发展出来一个法则。”同时我知道也有一些科学界的人啊，也发展出这个，也共同赞同这个法则，就是我们在观察一个东西的时候，观察者的参与性，就观察者自己他参与在其中，然后得到这个结果。所以这个人看自己，如果他以此而不以为是 不觉得他是很痛苦的时候，而反而会揶揄自己的时候，那个人跟每天在那里照照镜子说，你看我这有多丑，我实在活不下去，我实在想死了，这两个人之间他们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了。所以我们在解释这个空无边这件事情，你可以了解他看到的那个部分，而那个部分呢，他就不又不是执着在空里头，所以回过头来看这个生命，他看的是很如实的。但是如果我们执着在任何一边，我们通通可能会产生我们的偏颇。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空处的问题。第二，我们谈到事处的问题。空啊，讲完了事的经文怎么写呢？他诸碍啊，那么即消无碍无灭，所以种种我们的障碍，我们自己身体有形的这个世界，所谓分子所形成的这个生命世界啊，无碍无灭，也没有什么障碍，也都没有了。其中唯留阿赖耶识，现在我这些东西全部通通都看开了，没有了，我连依跟所依都没有了，连住跟所住也没有了。我们过去给各位讲十住里头在哪里，要住着像妙高山那么宽大的，是不是？所以现在你知道那是住啊，现在连住都不要了，无所住了，都不需要了。但唯留阿赖也是全以啊莫那半分为系，如是一类名为事处。你看，因为莫那已经没有了，我们不是几次都给各位提醒吗？在八识里头，眼耳鼻舌身意啊，莫那阿赖耶这八识里头，其实修禅修定最主要的核心课题是在修第几识？修第七识的莫那识，对不对？是因为我们起分别心，分别心不是分辨，我们是用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来分辨，来推理，来做东西。但是阿赖耶是拿这个东西来看的，这好这个不好，起是非，起种种的挣扎，都是从第七识这里来的。有了第七识以后，过去的种子就会透过第七识的力量转到前面的六识去，前面六识的一些东西透过第七识又把它压到那里去，压到阿赖耶识。所以那个藏识里头就有很多种子啊，这一些种子呢，现在我们称它叫阿赖耶识的这些种子识。那你想想看，什么叫识无边处？我们平凡的人是这个事此起彼落，我们又去找别的地方，然后在中阴身的时候我们又找别的地方，这个事呢又拿去播种，又开始又长起来了，就是我们凡人。可是他们不是，他们知道这些，虽然我现在第七事这个部分我已经做到空，然后这些东西我也从里头真正可以里头解脱出来，所以那么这些都已经消亡了以后，我现在剩下还有一个事。可是这个事要注意啊，这事并不是被这个仓库里的种子都还在，它只是没有表达出来而已啊。所以我们以为我什么现在什么都不想，我已经到了空的地步了，可是不是，你还你的那个那把种子还在。所以过去我们给各位讲过一个故事吧，这个百丈野狐，是不是？百丈禅师呢，他这个说法的时候，那么总是有一个老人啊来听，以前没有，后来有个老人来听。这个老者呢来听呢，那么这个跟着一起上堂听一听，然后啊就跟着走。有一天呢，就是百丈呢他下了堂，这个长者呢他就徘徊不去，他没有走。所以百丈问他说，你不是这里的人，你何方来？他说，不瞒和尚，我迦摄佛的时候我是山上的方丈。他迦摄佛的时候他是山上的方丈啊，能做到方丈也就是等于是住持一样，山上的方丈。他说，弟子问我说，一个人能修到啊，空无边啊，到这里来的时候，修道生好的到这里来的时候，是不是堕因果还是不堕因果？ 我跟他讲说，说到空无边的时候，不堕因果，就不再堕入因果。从此，我变成了狐狸医生，到现在没有办法解脱。那他就问：“那你今天来做什么？”他就是我的问题，就是刚刚跟你讲的这个问题，请问是堕因果还是不堕因果？堕因果是凡夫啊，不堕因果是外道啊。所以他一直都在外道里头，他没有正式进入修行的正轨，他没有。百丈跟他讲说，哦，不是不堕因果，不是不堕因果，而是不灭因果，了了分明，清清楚楚。因为不灭因果，因果还在，但是因果，因为我不灭因果，我可以转世成智，我可以把这个事哈转成智慧。所以你看看，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事，我们会转动，我们的爱可以转动变成大爱，小爱可以变成大爱，情爱可以变成博爱，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对一些事情，我们想对一些事情的一些这种好奇啊，而对好奇的东西的享有，我们会把它变成哪来啊？这个跟众生啊，让众生一起可以啊，可以创造一起分享的啊一些创意或者一些知识。所以我们所能够生产努力的东西会跟别人分享，我们的知识跟别人分享，我们的技术也跟别人分享，所以都在分享之中。所以要了解到这个部分来才可以，所以不灭因果，而不是不堕因果。他讲完了，老人说：“啊，我已经得度了。”他已经得度了，为什么得度呢？因为他现在不是现在两边的，不是在边里头了。所以这个事无边的时候，才有机会。这个事无边的时候，四处的地方必须是事无边，你不是执着在啊这个因。堕因果或不堕因果，而是在不灭因果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们才能够转出来。那么所以这个地方讲四处，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四处呢，我们的修行的方法必须要修得对才可以。我们有时候你稍稍去留意一下，在你的人生里头啊，你就可以留意啊，你很简单，就在百货公司买东西吧，你在买东西，另外人在给买东西，你在买东西，你跟人讲，你刚刚买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你的眼光真好哎，这个你刚刚这个是在哪一个专柜买的？哦，他告诉那个人也会很高兴，因为你分享了一个你欣赏了他的东西。所以人跟人之间透过分享的时候，他就会转世成为智慧，他就会，人就是这样。你再去看他，那小孩子去爬山哈，屡试不爽啊，你如果看到他走，他的父母亲就在旁边，在后面就讲，你看现在又开始不走了，又要人家背了，你说真没有用呢，他就会越来越没有用，然后他就哭，他就耍赖，哎，他碰到我在旁边，我一碰到这小孩子，我说哇，这小朋友好可爱，已经能走到这边来了，哇，算很敬佩，我都快走不动了，还是小朋友厉害。那小朋友马上怎么样？马上振作起来，而且我走那么快，他马上要跟着我，而且我们马上就有说有笑，他就会告诉我他们是从哪里上来的，他们爬山是多么的高兴，马上变了，他不会被那个东西绑住了，他马上转世成智出来了。是人是有事的，但是这个事本来是在苦难的、痛苦的、走不动的、觉得很不喜欢的状况之下，一转成什么？转成有人欣赏，现在我愿意做一点让你欣赏，让你觉得你也觉得我不错的地方，那当然我也必须要做一点他不错的地方啊。这就是生命，这就是生命。生命世界里所最需要的是这个。 我们都以为哈，这个说我都不要 不求了，这是不对的啊，我什么也不要了，我把这个事，我的事也不必表达出来了，他不是这样，这样你会要求不来。但是如果你教学生，你教孩子，或者是做领导这个办公室的同仁，你去留意，如果你能转事成智的时候，那彼此之间就融洽起来。那个部分通常是要接触到那个空性的部分，但是呢，一接触到那个空性的部分，是这个事活活泼泼的就会转过来。不过你去看，如果他对方跟你之间已经有了很深的成见了，你转不动他的时候，他你不要假惺惺了，会不会？会，他又转不动他。那么所以这个地方是指什么？是指我的我执的这些敲破了。敲破了以后，这些东西很快啊，你很容易就可以转动它，转事成智。那个部分是无边，这个事已经不是执着的事，而这个事呢就可以被转动。透过佛的教法，我们就可以转动，它会转动成为一个啊，这个菩萨恨，转动一种跟一起可以分享。我们明明知道这些东西已无所得，但是无所得却是一个方便，我不会无所得就不做，我还是会做啊。那么这个部分呢，你看到了，而且他所做的东西，他却也有一个回一根跟这个参赞造化的一体性，去跟他相融合。所以我们如果说讲说修禅的这一个课题，是到底禅是一种宗教还是不是一种宗教的时候，你说怎么说？禅不是只靠着祷告，完全就是我信着你，然后你就来救我。禅也不是净土出发心的时候，我就是每天念佛，我就要往极乐世界去。禅一开始的是修行，它不是在这个地方，它是要让你自己去接触到，甚至让你接触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但是它不是用完全靠这个转，一下子用事的方式去处理。但是这两个，你看，这个完全谈净土的，我们以事为出发点的啊，我是要每天死赖活在的，要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一定会去。只不过是你去了在哪一个程度而已，所以它有四种程度啊，所以有凡圣同居土，有方便有余土，有十报庄严土，有长寂光净土。长寂光净土就是完全要进入那个这个协调的合一性的这个问题世界里头。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说这里谈到事无边的这部分的时候，是我不是在执着，不是在边界里头，这个事我很容易转动，很容易转动。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也可以把它拉到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头来啊。你看啊，一个家庭里头好不容易才能够在一起，这是多么难得。可是有的家庭在一起整天都在吵吵嚷嚷，亲子之间啊，配偶之间都在吵吵嚷嚷，会不会？会。办公室大家坐在同一个小部门里头，这个是很难得会在一起的，有一些共性的，但是有时候彼此之间啊，勾心斗角，心里面会扫不开来。你去看，它只有两个，一个是有没有做到空无边的部分，有没有看到事无边的这个部分。不要到全部都在空无边，他只要稍稍的把那个哈、啊，这个整个的锁链哈、啊，能够这个消除一部分掉，但他要转速成智就容易，转速成智容易的时候，这两个呢，他就慢慢就往上提升，就是这样子。这个有的人在职场上一直很痛苦，他们找我跟我谈。他很痛苦，他觉得别人都在找他麻烦。我跟他说，你就这么想，你给他让他找麻烦，找到现在找多久了？他说好久了，好多年了。我说我问你，那么多年他也没有对你怎么样，只不过是你自己让你自己不爽而已。他说对，你说对了，我就是不爽。 我说，但是他给你找麻烦，你也没有怎么样，可是让你觉得有怎么样的是你的不爽使他，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观察者的参与性，就你自己观察本身有一个事所带来的，你就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爱怎么讲话，爱怎么消遣你，你不要介意，你很自然的去对待他，这样换一个方式，你能不能办得到？我碰过有人讲跟我谈过一两次，他办得到，他说我愿意这么做，但有的人他跟我讲不可能，我死都忘不了他，所以这件事情就麻烦了，他锁住了，是不是？所以永远不忘都忘不了他，那他就是看中他了，以后下一辈子来他们还要在一起的。我每一次跟他讲这个事情完了以后，他就是这样吗？我说是啊，所以要不要放是你不是他啊，他那不太公平吧，说本来就公平，会产生不公平是因为你的眼睛去看在这里挑剔才产生的，所以我问你，你是不是以后要让他一直缠着你，而不止如此啊，跟他相近的其他人这种痛苦也会缠着你，你愿意不愿意放掉他，你愿意不愿意？是有时候我用禅法的方式直接去点到他心理上，就只有那个关键点到那里，他会很惊讶啊，原来这个东西是我自己死缠着不放他。我说对啊，你每天看到他讨厌你是因为你要讨厌他，然后那个讨厌才产生啊，你看别人就没有啊。他说对啊，可是我很想是在真想砸他啊。我说你砸下去了以后那个结的就更深了。好，你的事是有的，然后你知道他待人就是这样子，他会揶揄你，你就不介意这个事情，你这个东西能够敲破，那剩下那一点东西你还可以转世成智。我说有什么不好呢？你在办公室他老拿你在开玩笑，你说你就是在办公室里头当一个这个开心果，又有什么不好呢？你有没有看过跟开心果在同一个办公室过？他说有。我说是啊，你也可以当开心果啊，你不要转一下就行了。那个开心果你看他就是很幽默，他是很容易转，你就是不转就很痛苦啊。啊，所以事处就在这个地方。事，这里我们讲事无变，就是这个意思。好，这两个修行完了，等于是前面的四禅修道上就更，就是百尺竿头更进步。十方世界现全身，那个十方世界现全身的部分，不是你所看到的这个用照相可以照到的这个地球的世界，不是，就是指那个宇宙的统合性一体性，你已经越来越接近到它，越是接近到它，就会觉得就好像说你穿什么衣服，可是你的身体还是你。你这么冷你可以穿得笨笨重重的，你那么热你可以穿很热的天气你可以穿薄一点的，你现在如果到新加坡去旅行的话，你就穿薄一点的，就带薄的衣服去，就是这样。哎，你可以从那边回来，那你就不能穿薄的，你就只好要把厚的穿进去，可是还是你呀，还是你呀。我请问你，如果穿了一件补过的衣服，如果你心里面觉得你是穷，有这个事在的时候，这件衣服穿得出去穿不出去，你穿不出去你觉得很难过。可是你没有看到有些那些影星啊，那些公众人，那些这些年轻人，他喜欢把衣服刻意去给他补一个洞，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去这么想？他去买人家的旧的衣服来穿，都希望买旧的，有人专门去买旧的衣服来穿的，你那件衣服是几号的可以卖给我？我的朋友就告诉我说，有一天他穿一件牛仔裤在街上走，有一个年轻人就问他说，哎，你那个裤子，你的身材跟我差不多，你那个裤子跟我的 size 差不多，哎，能不能卖给我，我高价给你收购。他大概很喜欢他那件裤子，有点破了。他说：“我都磨的，他是怎么磨都没有那么自然。”他说：“我这件裤子已经是试穿很久了。”他说：“没有关系，你就把它寄给我，那我现在就给你钱。” 他现在就给他钱，那你回去，你把那件哈寄给我，洗不洗都没有关系，寄给我，这很有趣吧？是啊，所以你看哈，你说你长得什么样子，穿得怎么样，并不表示你一定要很难过，而是参与者自己本身，你有这个事的时候，就会在那里就一定的跳不出来。那一定是我能够跳出来的时候，你会发觉，哎，他其实也不错，他其实也不错，所以。我一个朋友，他年纪比我轻，可是他头发都光了。他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在掉头发的时候有多快吗？我洗个头啊，就可以有一把头发掉在那个地方。”他说：“要掉是这么快。”我说：“哦，然后呢？”然后我看看，既然要掉，我就干脆就把它理成光头。我说：“好。”那光头又觉得怎么样呢？他我去把他理成光头以后，我就开开心心的。如果他一直掉的时候，我每天愁眉苦脸，但是一样的光啊。各位，你有没有觉得是这个样子呢？说他自己去把他理光头了以后，他觉得好好的了，转这个数层次了。但是呢，当他自己掉的时候呢，他每天愁眉苦脸呢。你不知道，每天洗完了头以后，心花皮薄菜，为什么又掉了？但我现在可好了，我通把那理一理也亮亮的，而且也还不错，而且这个亮度你看还可以吧，觉得很有意思。这个我看到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我有一次我到大陆去演讲，有一位教授呢，他跟我讲，他说：“你看我这个样子哈，看起来是不是有什么特别？”我说啊，你要讲什么特别吗？长得块又大，我倒觉得你可以拍武侠小说，对，这个拍武侠电影。我跟他开玩笑，他说：“你才知道，我告诉你，我哈、啊，到哪里去哈、啊，每一个人都觉得说我像是一个可以拍那个武侠。”小时候的隐形啊，我告诉你，还真有人问过我说，你要不要我帮忙你去投石问路哈、啊？你要不要去？他说我不用了。我忽然发觉哈、啊，我出去旅行哈、啊，我到哪里去哈、啊？我这个人也客客气气的，可是我这个脸看起来那个样子哈、啊，所以啊，我出去一点都不吃亏。他说他一点都不吃亏啊，到哪里去？他说有一次他到哪一个地方去，那大概就是。一到一个地方，很多人都围着哈、啊，要抢生意哈、啊。他说他站在那个地方，他说让我看清楚以后再来。他没有人，他讲话哈、啊，讲了没有人跟再说第二句。这一群要抢生意的，要拖着他的几个同伴的这个皮箱的哈、啊，都没有在做别的反应。他都告诉我，他说我这个长相也有好处，你知道吗？我只要站在那个地方。威力就十足，是也很有意思。我说，那你是不是脾气很凶？他说没有。说真的，我的好处就是我有这个相，可是我的内心里的却是非常很柔。我从不这样随便生气的，我也不太会生气。人就是这个样子，看开了看事情看穿了以后，觉得他就是好处啊。你去看，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活里头，这两个东西的修行，你能够抓得好的时候，智慧就在那里出来，我们也就慢慢接触到那个部分。我也知道这个部分，如果我们能够接触到它的时候，我觉得你的精神能量也会比较丰沛，有一种来自于本体世界的精神能量也会比较丰沛，会进到你的心灵世界里头来。你的协调性也会比较好。好，这个是我们谈到处无边啊。那么这个再下去的经文叫无所有处，是空色即无啊，四心多灭，十方即然啊，会无有往，如是一类云无所有处。现在要注意的，空处四处，空无边，是无边。如果我把什么东西全部通通把它摆掉了，往我什么东西都放下都没有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个迥无有往，什么东西 过去的东西、现在、未来的也全部都翻了，一无所有。他告诉我们，其实这种一无所有，你感觉到啊自己进入了定境的这种状态，其实只不过是外道的傻妹，所以要当心，不可以，不应该往这个方向。所以当我一边全部都放下的时候，这个时候也同时也是提起的时候，而是这一次的提起不是与以前的这种提起啊，这个东西叫无所有。人哈，在我们的生活里头觉得这一切无所有，如果我执着在无所有的时候，你认为我会积极还是消极？我们很容易变消极，而且我们会看不出生命的亮跟希望。但是无所有是一定会在这个修行中所产生的，所以这里面刚刚一开始那个经文呢，就讲说修这个四空定的时候，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怎么样，要发明智慧，是不是？那么走菩萨路，对不对？那在那个地方呢，那么去证得这个圆满的。那么现在如果只有无所有的时候，你感觉到无所有，即使你觉得是傻妹啊，是觉得还好，心里面也是很自在的无所有，即使是这样，但是这样的东西啊，那么其实它的一个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也容易掉下来的。在经文里头讲说这一类的哈，就是这个经过六万大劫哈，它就会再掉下来，也就是说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维持不住啊，它不是究竟。那么四性不动啊，以这个以灭穷缘于无尽啊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非想非非想住。这什么东西都放下了，既然是无所有啊，而且穷尽在这个地方，自己就停留在一个非想非非想，他自己也感觉到很好，不是说都没有想，但是也没有想，但是我知道我不没有任何的这个事的活动，没有任何想的活动，那可是我也知道我就喜欢这样子。这怎么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你去想想看，你有机会去爬山，至少慢慢走会走上一个小时，然后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在一个树底下阴凉凉坐下来，你坐一会儿，不做什么事就坐一会儿，当然你也可以喝一点水啊，你如果怎么也可以吃一点点心没关系，你就坐一会儿。哎，坐一会儿你会发现有一种现象，有点像要打瞌睡，可是又没有打瞌睡，也知道自己呢坐在这里，但是也知道好像有几分类似像恍惚的感觉。我问你那种感觉好不好？其实也蛮好的，可是你还是有感觉哦，风吹来习习的感觉，树荫下的凉感觉，亲近草丛声音你也感觉得到，可是非想非非想，你在那里只是直觉的，你碰到这部分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但这样好不好？好。但你可能一直都这样吗？练到一直都是这样又有什么用呢？你看啊，玄奘大师他西行的时候有这么一段有趣的事情，路过天山，这个都是雪，那是越过那个帕米尔高原了，越过这个那是雪，超过雪线的，我们现在讲到下雪的雪线了，6000公尺，就是夏天也是积雪不化的。哎，那里有一个欧罗汉，这个欧罗汉他就是入定，他是入到了四空定里头来啊，然后他定的这个很久，最后他把他开禁了啊，把血拨开来帮他开禁了，问他说你这样做多久了，他说我迦摄佛的时代就做入定到现在了，他说哦，他说这不是究竟，这样是外道，我看哈，你还是回人间做一档菩萨吧。然后把他一敲啊就醒了。玄奘西行19年回来，在长安啊看到一个小孩，一个年轻人，后来 说帮他译经的那一位菩萨奎基大师就是他转世的啊，由此一说。那么非分享处他是外道的沙妹，不是真定。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看了这四个，前面的素禅也不是究竟哦，是人间，是后面定到这个地方来，就是在人间我们来修行，也不是究竟哦啊，所以前面那个地方先打了一个暗语在那里，就是说你一定要修菩萨行才可以。那后边这个地方我们看它就是告诉我们说，此等全空不净啊，此等全空不净空理啊，它只是一直谈到这个空，可是却没有把这个空跟理啊，也就是慧的部分开启出来。从不还天啊，那么这个圣道穷者如是一类名不回心顿阿罗汉，他就叫做不回向到菩萨的顿阿罗汉，顿就是愚顿的顿 啊，就是顿阿罗汉，他不是是回向的大阿罗汉，所以大回向了他就产生智慧，然后往菩萨走。所以大般若经里头佛所受记得成佛则得究竟义，第一义的他所受记的是指这个阿罗汉，而不是指那个这个不回心顿阿罗汉，他不是指这个地方的一个区隔。好，现在我们了解了，我们把刚刚我们谈过的这个四空定，再把前面的那个四禅合起来，我们叫四禅八定啊，你看起来四禅八定好像是一个非常抽象距离我们很远的东西，那其实不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我们就应该修这四禅八定的啊。你在日常生活里头前面的四禅你清楚，但是后面的八定比较是前面的四禅成就以后才有的啊。可是我们知道，一个是无边，一个是空无边，一个是这个啊这个无所有处，一个是非想非想处。那么这里面呢，如果是啊这个四处空处四处啊无所有处非想非想处，这四个就是顿阿罗汉。如果是空无边事无边，然后把后面的无所有跟这个非想非想的这个部分，它转换成为菩萨啊无所得，变成那个大般若的时候，那他就往大般若的那个方向走了，这是修行。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看着啊，他是佛是告诉我们，你要转成菩萨是在你平常生活当中去表现的，不见得你一定要做什么大菩萨小菩萨，大圣只不过是要区别小圣才用那个大字，那大又解释成空的意思，而这个空就是我们不在那个地方，我们产生就是不产生边界的一个状态啊。那么这个小呢，就是表示有容易我们产生执着的状态。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当我们把这个东西慢慢培养出来了，我知道人生如戏，但是我要演一出好戏。可是我演完了，我也知道它只不过戏而已，拍拍手，这里面所有的菩萨行都在这里，无所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是这个意思。我们的人生每一个人都一样，有人讲说，哎呀老师，如果是你该多好，我可以讲经。我说我告诉你，我每天哈，现在去爬山，我就看到两位女士哈，我以前也是扫地的，哎，我现在没有扫地，以前我看到他们，我在扫地的时候，有人以为我是早上去那里兼差的，但是我看到他们这些扫地的很好玩，这两位女士哈，那这个扫地，我一从那里经过，我就很由衷的给她礼敬，然后我会跟她说，真是阿弥陀佛，谢谢你哦。啊，他说啊，好玩啦，好玩啦。他说是好玩啦，不敢当，好玩啦。这两个人， 他总是把地扫得干干净净的。我走在那上头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你扫过的地方像净土，他本来就净土，就是这样。但这一件事情，这一件的功德，根据做布施很大的功德是平等，因为是他内心里头的一个转换而已。所以我们会觉得大跟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用人世间的，也就是所谓的科学的刻板的这个条件来描述它，来定义它，我们才有这个大跟小、好跟坏、多跟少、有价值没有价值。可是一进入空无边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众生是平等，功德是平等，所以每一个人都在这里成就32应、14种无畏，都是如此啊。所以扫地的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有看到有的人，他看到有一个盲包，哐哐哐哐哐要过马路，你就看到会有人马上过去，但是那我在你的身边，然后他带着他过去了。这只是一件小小的事情，但是做的那件事情，心的那份开朗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可是这些事情，我们每天去做一点，每天去做一点的时候，你的心会开，一件一件的解，一个一个的原来的执着的东西会慢慢的剥，会剥离，慢慢的剥出。所以你的空无边，事无边，那个事，那个创意会越来越好。你看，我们如果好好去修行的时候，我们的事很容易转动，转动成智慧的语言，转动成智慧的行动，转动成智慧的待人接物，很自然就会转动。而且你的生活开始改变，你的健康也会开始改变，你跟人之间的相处的一些这些互动的一些协调程度也会慢慢的提升，就是这样。但是有这样做的人也有这样子的感觉，可是有一天人家跟他讲，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呢？也没有人能欣赏你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魔来了，这句话就是魔。他一听了说是啊，所以他就不做了，所以又被魔牵走了。我们所谓的魔并不是指特定一个外来的一个魔，是魔的本身就是一个，也是从我们的事里头产生的。所以这部经里头他会提到这个问题，他说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在提升的过程当中，魔他也舍不得你，就是舍不得你在往成长的那条路，所以他也会回过头来破坏你，并不是外在。所以我们在修行并不是有个外在的魔来找我们，不，外在只要讲一句话，是里面马上就可能产生好几句话，是啊，我想一想真的也不值得，有时候我在那里扫，人家以为我还是这个兼差的呢，所以我现在不做了。所以也有人这样起退心呢，是不是？不，他说我不是起退心，也不是不起退心，他说我这个好玩啦，扫得很开心。这些开心他慢慢的回到家，不只是在扫地会开心，他的心也会越扫越开心，他的那个障碍会越来越少。这就是我们这个要把这个地方，这个谈到这个四空定的部分这个四空定里头必须是有智慧才可以。好，我们这个虽然多用了一点点时间，但是总是把这个题目我们到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大家一定要在日常生活里头去活用它才好。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了。念佛的时候还是提醒大家，这个要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身心有如极乐世界你的每一个细胞其实就是你的内在世界的众生你的血液就是八功德水，你的所有的林林种种的器官就是里面的这个楼阁千万七重楼阁七重难寻你要感觉最后你的我就没了，然后你跟极乐世界的相应就会很深。好，我们念佛。